陈文士论应在这个300页吧。现在关于这四个不定心说法，他们和别的心说法可以相应，这个部分第二行说得很清楚，世皆聋语无别境句，那么他们和无别境啊都可以在一起。那么我们可能有提到过，就是这个相应，相应这个字，还有和合，还有聚，这三个词汇啊，很明显的他们的条件啊不完全一样。最严格的就是相应，这我们都说过，一般讲相应是指心跟心说法他们的关系，这样啊。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四个条件都要具备，另外一个是和合，和合没有那么的要求这么多，比方说我们说那个处这个偏见性说法，它的条件就是要跟近视，跟近视这三者要合合，然后才能产生处。那跟近视这三个合合啊，并没有要求他们，比方说所缘并没有要求一定完全一样，但是在时间上面。还是要同时，场所也要同一个场所，处所就是他们生起来啊活动的处所，所以主要的是时间跟空间。另外就是它的善恶性质，和合的话呢没有要求这个善恶性质大家都一样，比方说一样刚刚讲的根近视三者和合，这个根一定是无忌的，我们的眼耳鼻的身意啊，这个根来讲一定是无记性的，但是它所产生的事啊，那当然就有可能有善有恶有无记，所以不要求善恶性要完全一样。另外就是所缘啊，所缘这个根无所谓所缘啊，根虽然可以认识我们的境啊，跟我们的境有相对应关系啊，可是不能说根有所缘，所以也没有这个要求所缘要一样。再说那个境也没有所缘，境本身就是清疏的所缘缘等等这样的。那这样子是和合。再来还有第三个词汇就叫做聚，加上人字旁这个聚。这个聚啊主要的也是时间上面空间上面，就是时间要一样，同时场所处所要同一个处所，大致上是这样。另外有没有冲突呢？就是善恶性质，善恶性质只要不要明显的冲突，有的地方好像就算冲突都没关系，就聚啊只是同时同处所，就算善恶性质有点冲突，因为现在是讲心所跟心所，心所跟有的地方也不是很明显有冲突就可以，是这样的。就是这里讲的形象所缘啊不相违，形象是它本身，每个心说法本身啊它自己，而且是见分。我们已经强调过好几次了，在瑜伽唯识学讲形象的时候啊，是指心或者心所的相的见分，是这样的。比方说刚刚讲这个四个不定的心说法，他们的活动的时候，这个见分和五别境他们自己活动的见分，这个并没有冲突。那么我们当然现在已经明白了，都各自有见分，也各自有相分，所以我们应该也明白，当下假使有这么多心说法同时升起，那就有很多个见分，也有很多个相分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讲形象跟所缘，其实也就是见分和相分啊，在我们内心当中生起来啊，这并没有什么冲突，同时以及同个处所，这并没有什么冲突。接下来毁灭但与实善融聚，这点就很特别了。那么这四个不定心所当中啊，毁跟灭只能够和十个善的心所法 在一起，而且呢，此为在欲，这悔跟眠啊，只有在欲界当中才会有这样的活动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十个善心手法里面呢、啊，也是这样的。除掉这个，除掉第十一个，就是这个清安。清安它不属于欲界啊，清安至少要属于味道地定或者初禅以上这样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悔跟眠啊，不能跟清安一起活动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另外我们看这个善恶性质来说，十个善的心说法，当然原则上它是善的，悔跟眠可以跟他们在一起，是这样的。另外呢，寻根是容以十一善具，出净律中啊，清安具故。那么寻根是啊，可以跟十一个善心说法都可以在一起，因为就是连最后这一个清安啊，他也可以跟他们在一起，就是而且他们本身啊，寻根是在初禅一直到初禅还可以有，当然欲界当中当然可以有、哦、是这样。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初禅是有寻有事，那么二禅的味道地、哦、那是没有寻只有事，一直如果到了初二禅了，那没有寻也没有事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他举这个说明的时候只说到初净律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是跟善的心说法相应啊的状况。再来呢，第四行悔但容与无明相应。那么关于烦恼的心说法，那悔这一项只能够和无明，这个无明当然就是痴，贪嗔痴的痴，只能够跟痴相应啊。那这里解释为什么呢？此形象粗，相比起来啊，这个悔还是粗的，粗的。那么这个痴啊，相对来讲，这个痴也是比较粗。贪等细故，那么十个根本烦恼里面啊，或者我们一般说六个也可以哈，那这个其他是比较细的，是这样子说的。所以悔啊，悔只能够跟无明，也就是痴相应。换句话说，悔不能够跟贪、跟这个嗔、跟这个疑，还有慢，还有恶见，不能在一起的。再来睡眠，睡眠也就是眠，还有寻视，就剩下这三个呢。眠还有寻跟视啊，十烦恼具，这十烦恼当然是指十个根本烦恼，可以和十个根本烦恼在一起。这个就上次可能稍微说到这里，这我们就要注意了。啊，这个眠的时候，十个根本烦恼也有可能在一起活动，寻视也可能的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此彼辗转，并不相违啊，就是互相的升起啊，或者是其中的某一些，那个在性质上来讲，在它的活动上来讲是没有冲突的。那十个根本烦恼，它的性质还是属于染污为主啊，所以眠寻视啊，也有可能带有这个性质。再来呢，悔与中大随祸，随祸当然就是随烦恼了。那么容具啊，非分等时，各为主故。那么悔这一项啊，跟这个随烦恼来讲，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大随烦恼有八个，中随烦恼有两个，悔这一项啊，可以跟他们在一起，但是不能和十个小随烦恼在一起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小随烦恼呢，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性，这里讲各为主，是这样。它每一个呢，自己是主要的，而不是普遍的。所以悔啊，只能够中二，就是 这个无惭无愧，是不是？那么还有那个，或者是这个大啊，这样的，这个大比较大随烦恼里面呢、啊，比较多跟根本烦恼还是有关联的。是这样，那么悔呢？悔虽然不跟比较多的这个根本烦恼在一起，可是跟大的随烦恼却可以在一起。这个大随烦恼比起来还是比较粗糙一点。倒数第五行了，睡眠巡视。二十龙君一样，剩下的这个眠跟寻跟视啊，二十个随烦恼啊，大中小啊，都可以跟他们在一起，是这样的。眠等位中皆其比故，以这个眠做例子啊，在眠的状况当中，这二十个随烦恼啊，都可以升起的。这个眠等位中。阶起，这个阶起当然不是说通通全部都有啊，是说都可以。如果通通都有的话，那我们的睡眠当中，那这二十个烦恼通通都在活动啊，那倒不至于。是说都可以升起的意思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是刚刚讲这个心所法之间的相应的状况，接下来要探讨他们的善恶性质。这四个不定的心所法，他们的善恶性质，此事皆通善等三性，于无记业亦罪为故。他们的性质啊，可能善，可能恶，可能无记，都可以。那么当然不是说当下它又是善又是不是这意思，是在每一个刹那每一个状况当中啊，可以有三种都有可能。于无记业亦罪为故，他这里用的例子啊，对于没有善没有恶的这个的所做的事情啊，悔也是可以有的。悔可以有的话呢，其实就表示眠跟寻思也可以，是这样的。因为这个眠跟寻思啊，更不明显的有这个善恶性啊，连这个悔都有的话呢。那么眠跟寻跟视啊，当然也可以有这个善或者恶或者无记，但是这个部分呢，有一点不同的意见，不同意见。好，那个悔，因为悔本身也是无记的，在游意哈，出恶为生的善，形象出彼即昧略故，出恶就是这个悔跟眠。这个意思是说呢，悔跟眠啊，只就善来讲哦，它一定是只能够是生得善。什么叫生得善？大家还记不记得？生得善跟另外一个词汇是相对的，就是加行善。加行，生得善是跟加行善相反的。生得善就是我们过去生中带到这一生，就是你不用怎么努力啊，好像你很自然就有了。这个就是生得善，所以他的善的性质啊，这里意思说他只能够是生得善，不是简单讲你不需要怎么努力。那么如果你努力的话还不一定呢、他的善一定是生得善，这个是就是有人这样的看法。原因什么呢？形象出彼，以及呢这个形象出彼是指这个悔，那这个昧劣是指这个眠。那他们的形象是这样，这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但是这个悔不是那么清楚。悔原来这里看起来也是有粗鄙，是这样的。至于眠是昧略，我们已经了解的。那为什么这个悔是形象粗鄙啊？这我想跟他当时的心态有关系。大致上刚刚升起这个悔的时候啊，并不是说很细微的思考，或者很细微的去反省，不见得，可能是比较粗糙的，就可以产生这个悔的感觉，悔的这个心说法。好，后恶易通加行善，这既然说易通啊，就表示说它也有前面了。这个寻根是可以有生得善，但是啊，它也有加行善，就是说要努力的。 才会升起，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色闻所成等有寻视故。那么寻跟视啊，和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等等啊，有密切相关，是这样。而且它就是说可以包括，可以包括这些闻所成慧等等。那么因为这当中也就都是有寻跟视的，那么这个就是来说明加行善。这个闻所成慧这些呢，一般说都是要努力去修行用功才会有的。那么很少，不是完全没有，不过比例来讲还是不多。深得的是有，也不是没有，不过更主要的是这一生啊，要努力用功才具备，才升起来。好，但是这是第一种看法啊。第二种看法说呢，由意啊，初恶意加心善，也有这种看法。那么悔跟眠啊，也是要努力的，特别的注意它啊，它才会升起来这样的善。那闻思未终有悔眠故，就在刚刚讲闻的状况、思的状况，这还未必是已经成就的智慧呀、啊。闻跟思还未必成就的智慧啊，这叫闻思未终。那当然这个是允许会有悔或眠的，这确实是啊，要看这个内容。当然仍然主要是指闻所成跟思所成这样的。那么就算成就的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啊，也还是有可能有悔跟眠这个新说法的出现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是回到刚讲的加行善啊，这个闻是确实是加行善，但是在这当中啊，可以有悔跟眠的产生。既然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悔眠呢、啊，也可以是属于加行善的性质。就它的善恶性质呢，是努力的升起来的活动里面才有的。当然，这个生的善也仍然是有，不过就要加上这个加行善。后三皆通染尽无际。那刚刚是讲这个悔啊，悔跟眠，悔跟眠。那后面这三个，甚至于包括眠还有寻跟视啊，甚至于就是他们也可能是染，也可能是尽，也可能无际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染啊，是在这里的看起来，那就是其实也就是善。有的地方我们说过这个染的范围大啊，我们看左伯先他这个补充啊，这个染呢、啊、可以包括有负的，皆通染有负。那么所以说范围大，为什么范围大呢？就甚至可以包括第七识啊，第七识是有负，有负无际，有负是这样的。那么如果我们通常讲恶或者是不善，这就要把第七识排除开。可是讲染啊，那可以包括第七识，第七识的活动那种就是有负的。再来这个净，这个净是如果跟无际在一起的话，那这是叫做无负无际，无负无际的，是这样。我们不是说它可以跟第七识，不这意思，就是它的性质上通于那个前面那个染通于有负，净的话就通于无负。所以这里这个四个字啊，染净无际啊，看样子是连在一起，染的无际跟净的无际好像是这样的啊，染的无际就是有负，净的无际也是无负，是这样。再来呢，恶作非染，恶作本身并不是那种有负的，有负也就是我们说过这个原则上呢，它是障蔽我们的，不能认知真相啊，或者是产生我执法执，这个叫染。好，解出蒙故，这个比较特别，这个悔这一项啊比较特别。左伯先生这里有个解释啊，补充啊，他说法执和悔不能同时在一起，法执与悔不具。法执啊是属于这个怎么讲呢？不具的话呢， 他说恶作非然了，非然，非然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好像跟我们平常了解有点不一样，不太一样。但是他这里说法治跟悔是不能在一起的，非然。所以那非然的话，如果用刚刚讲这个无忌来看的话，那它就属于净的无忌，就属于无父的无忌。无父无忌还是跟法治不能相应，不能相在一起。原因是这个解啊出蒙故。这个当然这个要有悔啊，还是要到一定程度的了解清楚。那么他说那出蒙啊、是这样子，所以就跟这个法执是不能在一起的。四无忌中啊、无忌有好多种，大家记不记得？无忌有这个已经前面看过两种了。有父跟无父，点点。那么像威仪，威仪工巧，这个左边先也有个小字啊。威仪工巧，这也算无忌。威仪无忌，工巧无忌。比方说，我们说的世间上的一些技术啊，这个技术本身是无忌的，但是他们不算那个有父无忌，也不算无父无忌，它本身就是无忌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四无忌中啊，悔为中二。中间这两个，中间这两个就是刚刚讲的威仪无忌跟工巧无忌，回啊，它就属于这种性质，也或者说它可以跟他们，这样的，那就是说不是最初第一种叫做一手无忌，啊，左佛先这里有补充的，它回啊不属于这个一手无忌，也不是后面的，后面的无忌是什么无忌啊？通果无忌，通果无忌是神通所变化出来的那一些，那也是无忌，但是悔不是他们那两个，悔只属于威仪无忌跟这个工巧无忌，这个比较特别。形象出猛非定果故啊，301页一样的，他的形象比较粗比较猛，就不能属于禅定的神通的果，是这样的，所以它不属于那个刚讲那个叫做神通变化的那种通果的无忌啊。那这个是悔。接下来免除第四，这个还是在讲无忌啊。他们如果是无忌的话，是属于以免来讲，可以属于前三种：一手无忌、这个威仪无忌、工巧无忌。但是这个定通果或者定果的无忌啊，它不可以的。为什么呢？非定隐身。眠啊，其实眠跟定当然就很明显的有冲突。眠不可能是定所产生的，是这样的。这个通果无忌，这里阳也可以叫做变化无忌，是这样的，变化无忌。接下来一熟身心亦得眠故。啊，这是解释刚刚讲为什么它也可以是一手无忌，就一手所生的心当中啊的活动里面呢、啊，也可以有眠的、啊，也可以有眠跟它在一起，是这样的。第二行寻视除出，哦，这又不太一样啊。寻视这两个新说法，它如果是无忌的话呢，它反倒不属于一手无忌，这叫这个叫做。寻视除出，原因什么呢？比解为劣，不能寻察明等已故。那这个比是指一熟，一熟心，一熟心啊，一熟心。如果讲一熟心本身的话，这是可以指第八识。那一熟所生的心的话，那就是指前七识。那么当他们是无忌的时候，寻跟视。也不能跟他们在一起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当下呢，他这个一熟心的活动是微略的。我觉得这个属于那个第八识的心所法的活动，这个比是这样。因为我们都知道第八识活动以及他的心所法的活动都是很微略， 我们知道他们不能作为人勋，不能简单讲也不能有这个善恶心的，一定是无忌的等等，他是微略的，是这样子。那么以这个意守心的活动跟他的心受法来说，都不能做这个事情，不能做这个寻跟查。那么他的对象就是明等义这样的。那实际上这个我们已经知道，寻跟视啊主要是第六意识，但是也有人认为前五识也有，但是绝对不会有人说第七第八会有寻视这样的。剩下来这个恶作睡眠，现在是要讲他们的这另外一个段落，是讲这个他们的所依的那个地啊，就是三界啊，他们能够依啊，恶作睡眠为欲界有啊，所以这个很清楚了，回啊跟眠只有在欲界里面才有的，就是在欲界的众生当中才有的，他要活动要产生啊，他的所依一定是要欲界的这个心，欲界的心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再来呢，寻视在欲即出境律，寻根视呢可以在欲界，根就是他建立在欲界的心，或者是出禅也可以的，出禅也可以的。那余界地法皆妙进故，这个余界是指上更上，出禅以上，出禅以上呢，不管是色界里面的无色界里面的，都是很妙跟净的。当然这是相对说，不过相对于欲界来说，相对于出禅来说，当然他们是比较微妙而且更宁静，是这个是这意思的。余界地法啊，就是在二禅以上的能够升起的，能够升起的心事活动或者心说法等等啊，都是比较微妙比较近的极近的。毁眠身上必不现起，那现在是讲他投身，讲投身的，刚刚是他依赖的这个心的程度啊。毁眠呢，身上必不现起，这是指身到色界或者无色界，这个叫身上。那么投身到色界无色界的，他们没有这个毁这件事情，也没有眠这件事情，这样看起来这个色界的天人无色界天人是无所谓睡眠这件事情的哦，是这样的。当然这个眠不仅仅是睡眠啊，就是那个昏暗的眠的这种心态他们也没有的，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初禅算起他们会投身到那里都是有定力的，有初禅的定力，那他们投身那里是他们禅定的国报啊，是这样，所以就不会有这个悔跟眠。寻视上下一起下上，这个字面上看起来有点不好懂，寻跟视怎么样呢，上下一起下上，这个要连贯起来的，这什么意思呢，一样第一个字上啊，是指投身的，那么那个上下就第一个字那个上是这个意思的啊，那么下也可以说是投身，但是它有对应关系，上下一起下上，就是投身到上界的也可以起下界的，可以起下界的寻根视，简单讲它可以圆啊，圆下界的对象而产生寻根视哦，这一点特别，我们再想一遍哦，投身到上界，比方说投身到色界无色界的，他们可以去圆比他们低的，这个下上跟下都是相对哦，可以去圆比他们低的对象所圆而升起寻根视，是这个意思的，是这个意思的。倒过来讲哦，现在讲下，下一起上，下一起上，投身到下面的。比方说欲界好了，欲界的就以人道众生来讲，我们的寻根视啊，我们的所缘不一定只是欲界啊，可以是上界的， 可以是色界的无色界的对象，就是所缘而生取寻根识，当然可以啊，当然可以，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像刚刚讲的，我们虽然是欲界，可是我们的心，我们有禅定力，我们的心如果达到初禅的定力、二禅的定力等等的，那么这样的定力的心是可以去圆那种程度的那种程度的对象。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讲啊，我们虽然欲界的人道众生，假使你现在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等等的定力，现在假使你入定了，那你的心就是在这个状态啊。好，那举个例子来讲，这个色界的欲界有欲界的天天道，色界有色界的天，你的心的程度跟他们的程度相当的。那么所以呢，为什么禅定当中可能会看见或者听见或者甚至跟他们沟通，这是可能的。比方说我们说弄了定到那个兜率天去听弥勒菩萨说法，这样子说就通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当时你的心是可以有寻有视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有没有耳视我不清楚，其实也是可以有，